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有忘。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啊。这些都是老问题了，包括以色列人消灭迦南人，那个是在约书亚进迦南的时候，现在事隔百年，扫罗神也给他这个命令，对亚玛利人要如此。其实也不过是一点民族的仇恨，就是在路上，在以色列出埃及的路上，亚玛利人没有来帮助以色列，反而趁着他们弱小的时候击打他们，所以神要以色列把他们消灭掉。我不打算在这里花时间讨论了，其实简单一点就是，这个事情在表达一件事，就是我们觉得很难接受，我们现在社会上也不会这样做，但是耶和华在那个时候有这个要求，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除恶务尽，如果恶你留了根的话，会败坏你的。这个如果我们用什么生活，就好像你什么地方发炎了，吃那个抗生素一定要吃到完，免得它在反扑的时候会更厉害，或者我们平常有病的时候，传染病的时候要隔离，原则是一样的，只是我们对于亚玛利人还有迦南人的被消灭，总觉得在人道上面觉得很不对。好，我们今天再一次原则上不这样做，但是就除恶务尽这个事情来讲，我们是应该这样的，就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把邪恶，当然这一辈子都没有办法了，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对付它，有这种心理这种状态应该是有的。而我们除恶的方式包括我们今天很重要的是传扬福音，让人接受福音，让人认识耶稣。也许我们可以说，我们用爱来除恶，我们用上帝的爱和智慧来除恶，这样子来了解可能各位更可以接受。但是我们不管怎么了解，我们不能否定历史上有这个事实。那这怎么解释？那我常常讲，就是我们不能觉得今生的遭遇就是一切，这些迦南人包括小孩子的死并不是最坏的事。我想我这样讲实在很难听，但你们应该可以了解，如果这些小孩子长大了是继续在他们父母那种环境中杀人放火残暴拜假神，那么他们早一点离开这个世界所受到的永远的刑罚比他们晚一点离开世界受到永远刑罚要轻一些，这也不是坏事。就是我们纯粹从人间的遭遇来看他们的死，没有想到以后的审判，我们很多事情就不会有答案了，就我们会很困惑。如果我们想到还有永恒的事情，我们就不会为现在的事情这么烦恼了啊，或者说今生的报应这么不公平，或者神有这么残暴的要求觉得不公平了，不会，因为神借着这个事让我们知道敬畏他是多么重要。第四节，于是扫罗召聚百姓在提拉因数点他们，共有步兵20万，另有犹大人1万。这些数字可能也不能照字面来讲，但我不知道怎么样去衡量，这个有20万啊，就跟我们中国历史上动不动就60万大军、40万大军，就现实来讲都不大可能的，但是是不是有什么不同的算法，我们不晓得。第五节，扫罗到了亚玛利的京城，在谷中设下埋伏。扫罗对基尼人说，你们离开亚玛利人下去吧，恐怕我将你们和亚玛利人一同杀灭，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们曾恩待他们。于是基尼人离开亚玛利人去了。扫罗击打亚玛利人，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舒尔，生擒了亚玛利王雅甲，用刀杀尽了亚玛利的众民。扫罗和百姓，注意还有百姓， 注意，我们一再看，包括刚才讲到的，那个时候的军权的军权好像不是太大，君王的君，就远远没有像20世纪以后啊 ，Hannah Arendt 他讲到 totalitarianism， 就是集权主义，好像权力远远没有那么大哈、啊，百姓觉得不要这样，不要杀这个人，扫罗就不能杀。那么对约拿丹好的不杀，这一群现在是扫罗和百姓怜惜雅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就不是扫罗一个人这个意思，百姓也是这个意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其实就是什么口蹄疫啊，有猪瘟的啊，这些牛都杀掉了，好的就留下来了啊。刚才有人问我这个顺服的问题，就我们这样看，扫罗和百姓做得很对。那么其实扫罗不只是没有杀掉那些好的牛羊，扫罗也没有杀雅甲，就王也没有杀的。扫罗和百姓一起做这样事，所以我们自己想想看，我们用人道的观点来讲，少杀一点也对，我们就要得到耶和华的喜悦，把那些牛羊差一点的、坏一点的杀掉，留下这些好的，对我们很好啊。就扫罗和百姓所做的很对啊，这我们整个基督徒的信仰就从伊甸园开始到现在都是这样。就我们顺服上帝要顺服到什么程度，那么我们从圣经看始终是绝对的顺服，包括神要亚伯拉罕杀以撒也是。我们感谢主，神并没有常常要我们做这个事，或者是几乎从来没有做这个事，但是神要我们确定一件事，就是他有最高的权威。如果我们确定这样决定对上帝是顺服的时候，产生的结果，圣经上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就不会把人间包括自己和人间的聪明智慧权威，不管是国家领袖主义绝对化。所以对神的绝对的顺服产生的结果是一般人想的刚好相反的。一般人想的就是，如果是顺服上帝是绝对的，就产生奴性，我们就变成机器人。我觉得刚好相反，我们对上帝这个看不见摸不到的有绝对的信靠，而我们对其他的东西，我们就会产生一个正确恰当的批判的态度。就是我发现包括很多国家民族，包括德国，在二次大战的时候，他们是很远离上帝的，那个时候他们都是自由主义的，对传统的信仰没有了。还有另外就是俄国，还有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是，那个忠君对我们的忠孝都是那种绝对无条件的，而在基督教国家就不会有这种现象，因为他们的绝对给了上帝，他们对人间呢就不会有那种愚忠愚孝的现象。所以对上帝的绝对顺服，使我们不至于对人间的这些相对有缺憾的权势绝对顺服，是很好的。那个共产党也好，纳粹也好，就是失去了这种批判能力。我觉得人心里有一种绝对要归一的一种心态，这心态你给了上帝，你就很有智慧了，你就对任何你喜欢的人、尊敬的人都有一种批判态度，那甚至比康德还更好。康德说什么都要批判，当然他觉得信上帝也要批判。他说他的批判到一个地步，就是连理智本身都要批判，所以他的批判书就是批判实践的理性，也批判就是 theoretical 的 reason 都要批判。他很会批判，但是我们会说对上帝不可以批判，我们才能够有智慧对世界有批判。 当一个人没有上帝的时候，不是迷信，不是一个人不信上帝，不是说他就很理智。这个有一个天主教的神学家 G.K. Chesterton 他讲的非常好，他说人不信上帝并不是变成一个很理智的无神论，人不信上帝会变成什么都信。我觉得真是对，尤其你到了后现代，你看台湾这个状况，台湾人的教育水准很高，可是我看我们的迷信比谁都高。你看中国大陆在共产党统治的时候什么都不信，尤其毛泽东的时候，可是你看他对毛泽东对党的那个迷信到什么地步，那简直匪夷所思。纳粹对希特勒也是一样，对上帝绝对的信靠使我们有一个正确对世界意识形态的批判态度，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所以不要觉得一心信靠上帝是很不对的。人以自己或自己的理性为皈依的时候，才会变成到最后很糊涂。好，扫罗和百姓所做的好像很对，这些把插进的都杀掉了，好的留下来，看起来又跟伊甸园一样，小小一个果子上帝发那么大脾气，真是上帝很不值得信。其实我们再想想看，如果神是宇宙万物的主，他的命令你绝对的顺服信靠是最合理的。十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这也是一个形容说法，照神的全能全智他不会后悔的，但是让人来了解他的心情，用拟人化的表达我们也了解啊。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便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我们也讲过撒母耳有两种状况，跟每个人一样。撒母耳对于扫罗抢了他儿子的位置，我觉得他是嫉妒的，所以也就扯过扫罗的后腿。但是他也有对扫罗真实的爱，所以当他听到上帝这样话的时候，就终夜哀求。后来我们看到撒母耳不是终夜哀求，他几乎是天天替扫罗求，就是他是一个爱扫罗的人。他终夜求告，他虽然是终夜求告，但是也不是没有是非之分。我们爱人是爱人以德的。十二节，撒母耳清早起来迎接扫罗，有人告诉撒母耳说，扫罗到了加密，在那里立了纪念碑，又转身下到基甲。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你看啊，第十二节这也是一个小事，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呢把两件事时间大概反过来了。应该十二节应该先讲有人告诉撒母耳扫罗到哪里去了，然后撒母耳就去迎接扫罗，但他先讲撒母耳清早出来迎接扫罗，是要表达撒母耳对扫罗的那种关怀，迫不及待的要见他，就时间的就写的次序应该倒过来的。十三节，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各位看得懂这句话吗？这句话就是不打自招，人家还没问你，你就说我都遵守，意思就是你没有遵守。就是你回家，你的两个儿子有一个就讲，妈妈我今天没有打弟弟，他一定打了，或者说很可能不打自招先说这句话啊。撒母耳说，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呢？撒母耳也很直接讲。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撒母耳说这话我看是非常愤怒也很伤心。扫罗讲话呢又一次看到他不宜做领袖，领袖是敢 扛责任的，领袖也敢下命令的，所谓担当啊。 但是担当很多时候需要下重手的，这一点恐怕今天大家也不太能接受。是吴王吧，吴王阖庐在训练军队的时候，应该是请孙子来训练。孙子说训练就是言出必行了，就请他的那个后宫佳丽来当军人。向右转，哈哈，那个小姐呵呵笑了，笑了两次命令还在笑，笑的人就杀头了，而且是王最喜爱的妃嫔，杀了头，军队就练起来。各位，这个今天尤其那个什么洪仲秋事件啊，我们对军人恐怕都不能有任何要求了哈。我在这里是在感慨，有的时候，不是有的时候，任何一个时候，包括在军队、在公司、在学校，需要有要求的。现在文化是不能有要求的，所以可能也不能有什么成就。百姓要这样，我只好这样。就政府到最后很难运作，也是这样。扫罗是一个非常民主的人，你们看这段经文已经可以看到，我并不是那么赞成民主，我也不赞成独裁，我只是对基督徒很迷信，不管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或者是哪一种主义，觉得那就很好，这是很愚蠢的。每一种都有它的好，都有它的坏。我也觉得一面倒的捧一个人或贬一个人也是很愚蠢的。我们必须在绝对信靠顺服神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客观的立场，包括我们喜欢的人如果做错了，我们看得出来，当然包括我们自己。扫罗这句话恐怕是全世界每个人都最喜欢的话。第一个，百姓带来的，这表示什么？我们打胜仗不是很好吗？第二个，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啊，这不是也很能分辨是非吗？各位记得吗？禁果就是分别善恶啊，不是说分别善恶不好，能分别很好，但是你要在顺服上帝的情形下才能有这个智慧。他们爱惜，那这里也表达一件事，就是什么？扫罗非常听从民意啊，啊，这不是我的意思，民之所欲常在我心啊，这是百姓的意思。然后对你也很好哎，要献于耶和华你的神。扫罗这时候有点心虚，可能扫罗也许这时候也想拍撒母耳的马屁，所以他说献于耶和华你的神，他应该说献于耶和华我们的神，我的神，或者是以色列的神。他特别希望，他可能已经听出撒母耳的不高兴，其余的我们都念经，上帝的命令没有完全遵守，而且放到最后一条。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住口吧，他听不下去了，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说的话告诉你。扫罗说请讲，扫罗又害怕。撒母耳对扫罗说，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尽尽，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好，这当然最重要是听耶和华的话。那么在这里也可以看出，人也可以借耶和华之名在行自己的恶欲，就是包括以色列当年灭绝迦南人的时候，神也提醒过他们，有的时候有些东西可以拿，有的时候什么都不可以拿，有的时候都可以拿，就是要他们知道要听神的话，你们不要变成一群打家劫舍的暴民。这些人要被消灭，固然他们的财物有些是给你们用了，神也允许这样的事， 但重点是这群人是得罪上帝的要消灭，我们是想到的是上帝。你们在这件事上是选择性，各位，我们对任何人对任何事我们都选择性，因为没有人是全对的，但是我们对上帝是没有选择性的，他是全对的。神也不要你们到今天是急忙掳掠财物的，他们的财物可以掳掠，但是你是先听神的话。你们这样不管是留下好的或者是掳掠财物，都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基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他只好这样说了，我是听命，但是民心不如此，我也控制不了他呀。当然他自己也有这样的心，你看也很奇怪啊，就是我们大家都还不服气啊，就任何一件事，包括从伊甸园开始，那个东西不可以吃，这些东西都要杀掉，一个是太给我们命令太不合理的，一个命令给我们的太不人道了。结果你知道扫罗就很明显后来怎么样，你看亚当夏娃也是，你一旦不听上帝的话，一开始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亚当夏娃之间也不相爱，你给我的女人叫我吃，就是人以为我们自己做主来分辨，包括我们看圣经，包括我们信上帝，我们要有分辨的头脑，可以信的信，不可以信的不要信，好的我们信，坏的我们不要信。各位，这些听起来都理所当然，对人间一切的意识形态也该如此，对上帝不可以，要对上帝不可以。我不是说我们没有问题，我们会有问题的，但是我们有这些问题，我们也去想怎么得到答案，我们也问，但是在没有答案之前，没有好答案之前，我们还是要信。这个是我们跟任何人间的做法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才能在人间有好的批判态度。现在他把责任推在百姓的身上，而且也帮百姓说情啊、哦，要献与要在基甲献与耶和华，神根本都不要做这个事嘛。各位，你今天熬了一碗鸡汤，把一碗最好的鸡汤，你太太很喜欢喝，也很需要，你送她一碗鸡汤，那这哪来的？我这是我小三帮你熬了三天三夜，你闭嘴吧，对不对？因小失大嘛，你已经违反耶和华命令，然后你说你要来献与耶和华你的神。所以这是更愤怒的事。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牛的脂油。这其实我们都很能懂，我们把那个听命再想顺从，再想成那种死心塌地的或心悦诚服的喜悦。我们对上帝，如果我们做他的一切的事情，不管是献祭，不管是宣教，不管是讲道，不管是查经，我们做的都牙痒痒的，很恨恶的，不得已的，那当然没有那个做的很喜悦那么逃出喜悦。不过我也要说一下啊，我们另外一个讲法，假如我们在服侍主的路上，跟随主的路上，或者听从主命令路上，比如说啊，养成灵修的习惯，比如说帮太太倒垃圾，比如说在教会里服侍，我们不要根据这个经文说我们一定要做得很高兴主才喜悦，因为我并不高兴，所以我就干脆不做。我觉得我们能够高高兴兴的做是主很喜悦，我们感恩的做是主很喜悦，但是这个不太常发生。我倒觉得如果一个人服侍，一个人走主的道路，走得很辛苦很火大，你今天要帮太太倒垃圾，你实在不想去倒，你心里很想看电视，很想躺在沙发上，但是因为主要你去倒，你就倒得很 很不高兴你还是去，我觉得这也是伟大的。我要说这话意思就是，我们不要觉得做主的事一定高高兴兴的，你能够在不高兴当中还愿意去做，我觉得这也是很，就是这很了不起。就服侍主，也不要想到说哦，我帮太太去倒垃圾，哎，后来发现哎，另外最近搬来一个女孩子很漂亮，跟她一起倒，有时候还可以帮她倒，哎呀，因祸得福了。我们不是因为做了一件事得，各位那不是福啊，那是祸哈。如我们不是因为做了一件事结果很好赏心悦目我们就去做这个事，我们也不是做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做的时候心情很好我们就去做，我们做是因为主的爱激励我们，主爱激励我们并不表示我们一定都是心悦诚服的，我们会有挣扎的，我们会有艰难的，而在挣扎艰难中能够成长得很好哈。所以听命顺从，当然最好的是人欢喜快乐的听从神，但是我们在勉强挣扎中最后走了主的道路，神会让我们的成长更好。这就跟我们不管是养成好的习惯啊，任何一个习惯养成的过程中会辛苦的，是值得的。23节，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等。这两节这两句话下半句都是我们觉得最严重的，就是邪术拜偶像，而上两个罪呢，悖逆和顽梗，说的直接一点就是不顺服，好像觉得比较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其实都一样，就都没有以上帝为我们的主，这都是一种对上帝对耶和华命令的厌弃。各位，我们可以去讨论每件事情，为什么要单单的敬拜上帝？为什么？包括现在这个同性恋的事情，对不起，我的看法跟很多人不一样。各位弟兄姐妹要小心一点，教会里的同性恋并不少，比你想的还要多一点。我并不赞成这件事，只是我们在处理的时候，不能太粗糙。就是我自己在想，如果我是同性恋，我会觉得我被压抑得很厉害，但是即使我是同性恋，如果我信靠上帝，我就还是要学习遵行上帝的旨意，这是伟大，这是美好的，就是我拒绝照着我的堕落的天性去做。人会有很多，我说同性恋这个事情，各位可能叫你们脑袋一下转不过来。其实我是，当然我是反对同性恋的，只是我在说你想要用立法的方式做这些事，恐怕不是很明智的方式。我很轻易的就可以反驳那些同性恋的一些观点。我看过很多，包括在美国，他们说心理学证明，一个人压抑自己的性倾向是非常不健康，会生病。这话很多，我要讲简单一点，就是我想做的事我被压抑了，不管是我自己压抑或环境压抑，这都是叫人很痛苦的。各位，可是如果这是一个理由的话，我会当场说，一个男人如果他的性冲动都不压抑的话，满街都是强奸犯的。我们不能因为我有一个想法，我的想法不能被压抑。各位，我会成为一个大胖子，就是我不压抑我的食欲；我会成为一个强奸犯，就是我不压抑我的性欲。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很危险的事。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想做什么被压制，这是很痛苦的。现在就倒过来，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很危险的事，包括打人，包括骂人。就我在还是说，我们求主让我们不会厌弃神的命令。也许对我们这个非基督教国家，这种事情还不太发生，因为我们还不太听到神的命令。 在西方啊，那就多极了。真是你很清楚看到后基督教的国家对神的命令是有无比的憎恶和厌弃。所以基督徒如果信久了，慢慢开始对神的话命令厌弃，那很悲惨。扫罗就慢慢走这条路。各位，扫罗你在这时候看到的时候，甚至他一生很多时候你会很同情他。他的同胞那群百姓并不好管理，这个问题后来大卫也碰到。扫罗是便雅悯支派，好像对犹大支派始终不太能够管理。大卫是犹大支派，对便雅悯支派也很难管理。扫罗死了以后应该是7年半大卫才完成统一大业，就我们后面会讲，都有困难。每个人都有他的意见，每个人都有他的想法，有的时候是上司，有的时候是客户，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这个世界意见很多，我们也不能都不听。民意我不是说不要听，父母的意见、小孩的意见、老师意见不是不要听，我们自己的想法也不是不要表达。但是这一切冲突争执当中，我们怎么能够做得最恰当，就是上帝的意见你要听，那不是意见了，那是命令了。你不要厌弃。扫罗后来这一个非常好，是一个孝子，也是一个好父亲，也是一个很讲民主的人，对父母很好，找驴的那件事，对儿子很好，对约拿丹，对百姓很好，体恤民情，对上帝也很好，不过是放在第二位第三位，一切都搞砸了。好，你看24节，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哇，这句话大卫也说过，我有罪了，连他的认罪都有错。你看到他的认罪目的不是向神认罪，目的是希望挽回民心，还是一样。各位，那些政客对我们的好是针对我们好，还是他想要我们的选票呢？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哇，真是好好国王啊，怕百姓啊，应该惧怕的是上帝，他惧怕百姓。这都是耶和华说过你的长王位不长久以后产生的负面结果，他就越要抓住王位。我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比拉多犯过同样的错误，他惧怕百姓，他就听从他们的话，把耶稣钉死了，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这很多的舆论啊，别人会怎么说啊，别人会怎么看呢？就是上帝的爱和上帝的权柄在我们心中实在需要常常靠着圣灵很强烈啊。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好客气啊，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也很好啊，敬拜耶和华。你到后面在前面看，不是，敬拜耶和华是次要的，你跟我走在一起，百姓会觉得神没有丢弃我，我还是可以得到选票。他在想，你跟我一起，表示我们还是一致的。撒母耳对扫罗说，我不同你回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撒母耳转身要走，扫罗就扯住他外袍的衣襟，衣襟就撕断了。撒母耳对他说，如此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你看扫罗很好哎，是别的国家的人，是亚哈王，早把撒母耳杀掉了，他苦苦求情，这是国师，他很尊重，一切的好没有把上帝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就都会偏差了。各位，神不会在你心里做第二把交椅，你说那已经够伟大了，那你是把上帝看作一个木头，那个亵渎他跟把神看作第20位是一样的， 神就是独一的、唯一的，我们做不到，求圣灵帮助我们。如今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就是更会敬畏上帝的人。各位，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卫人品比起来不如扫罗，大卫比扫罗阴险多了，恐怕也毒辣多了，恐怕不是恐怕了，我非常确定也好色多了。扫罗的那个妃嫔没有大卫那么多。就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会觉得扫罗比大卫好，但为什么上帝用了、使用了、拯救了大卫？就大卫还知道，始终知道要回到神那里去。我们不是鼓励大家做错，我们也不是鼓励大家不要看重名义或者是等等，我们鼓励大家啊，一定是除了耶和华以外没有别的神。二十九节，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前面讲他后悔啊，耶和华说我后悔了，第十一节，这里讲他不后悔，这两个没有冲突。就神那边来看，神不会后悔。当我们用拟人化的看法的时候，神要我们了解他的心意的时候，神是会有后悔的字眼。三十节，扫罗说，他再一次说我有罪了。哦，他真的很会认罪耶。但他的认罪也不是真实的，认罪不是真实的对上帝的爱愿意接受，而是他希望保住王位。注意下面这句话，虽然如此，求你在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面前抬举我。这是他的核心价值，百姓看得起我，还是要我做王，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敬拜耶和华你的神，那只是一个次要东西，那不行。于是撒母耳转身跟随扫罗回去。撒母耳也不忍了，就还是他姑姑哀求跟他回去，扫罗就敬拜耶和华。三十二节，撒母耳说要把亚玛利王亚甲带到我这里来，亚甲就欢欢喜喜地来到他面前，心里说死亡的痛苦必定过去了。撒母耳说，你既用刀使妇人丧子，这样你母亲在妇人中也必丧子。于是撒母耳在基甲耶和华面前将亚甲杀死。撒母耳回了拉玛，扫罗上他所住的基比亚，回到自己的家去了。撒母耳直到死日子再没有见扫罗，但撒母耳为扫罗悲伤，是因为耶和华后悔会立他为以色列的王。这些他们的心情想法我们都觉得很悲哀啊。这个撒母耳是立扫罗为王的，撒母耳等于也是废扫罗为王，然后扫罗缺少了撒母耳对他的这个支持，他怎么做王呢？当然他还做了一段王，神也还是在他身上有恩典。其实扫罗的悲剧跟我们的悲剧一样，随时都可以停下来，但是我们不肯全心归向主，就没有停下来。好，扫罗的故事继续有，不过下面呢，我不知道算不算更精彩的故事就开始了啊，就是大卫的出现。十六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啊，这一点我们在圣经很多地方也看到，我们的悲伤也是有限制的哈。就是当神要你继续走下去的时候，你的悲伤也好，你的高兴也好，你的难过也好，都也应该告一个段落。就各位，你考上清华很高兴，你不必天天在那里庆祝嘛。当然第三天你就很后悔的想要退学了。那么就是这神要撒母耳继续走新的路，继续走下去，那么显然我们也要停下来了。好，现在他要做一个新的王。哦，撒母耳也知道， 他知道扫罗，扫罗可以非常温柔，但扫罗一旦任何人威胁到他的王位，他就非常残暴。你以耶和华为神，你才会有正确的温柔，可靠的温柔。第二节，撒母耳说，我怎能去呢？扫罗若听见，必要杀我。耶和华说，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就说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好，这句话你看过就算了，但这句话呢，却是很多人的很头痛的问题。这不是说说谎而已，这是耶和华教撒母耳说谎。很多的比我伟大的太多，我根本谈不上伟大。我就说很多学者、神学家、解经家都说，耶和华没有说谎，耶和华断不能说谎。圣经有这样的话，魔鬼是说谎者的父，耶和华是真理，他绝不能说谎。我们的神不能说谎，不会说谎，他是圣洁良善的，这我们百分之百肯定。但是在人间的事上，我觉得这个话不需要有太多的怀疑吧。是在一个艰难危险的时候，神叫撒母耳怎么做？对，他是去献祭没有错，但是我们也知道主要的目标不是献祭，主要目标是要告大卫。那耶和华显然没有要让撒母耳为了这个事情殉道，也没有要让这件事情成为撒母耳过不去的。好，我就这样讲吧，这是伦理上面的大问题。不过我这样讲，如果你们要定我的罪，我也没有话讲啊。说谎一定是罪恶，这我非常确定，说谎是罪恶。神是真理圣洁，说谎是不可以的，任何情形说谎应该认罪悔改的。但是在罪恶的世界里面，两个恶中间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必须用说谎这个恶来避免另外一个更大的恶，包括在这里用说谎来避免扫罗杀人之恶，那包括拉合说谎啊，还有收生婆的说谎等等，都是类似。所以我没有说鼓励各位说谎，更没有说可以说谎，我是在说当有两难的时候，我们取一个比较轻的，而且仍然为这个事认罪悔改。当然这也可以开了说谎之门，以后你每次都说哦，这两恶取其轻啊。那我们求主赦免啊。第三节，你要请耶西来吃祭肉啊。不过这句话你也可以看到，撒母耳用英文来讲啊，就是 Kingmaker。Kingmaker 在中世纪的时候 ，Kingmaker 就是孙悟空《西游记》里面那个他的东西，我翻成立帝货啊，就是把人家变成一个皇帝的东西。Kingmaker 在中世纪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教宗，教宗可以立哪个人做皇帝，有的时候呢是。就是他自己不要做皇帝，但是他要在后面操纵啊，这都有很复杂哈。撒母耳是一个 kingmaker， 因为他立谁做皇帝就是皇帝，但是他这个时候如果立任何人，所以他既是 kingmaker， 恐怕他去任何一个地方都危险。各位，我想你们都很善良，不会这样想。我想当撒母耳跟扫罗分开以后，甚至当撒母耳第一次说你的王位不久的时候，我猜如果以前没有也很少有，以后一定是，就是当这个话说了之后，撒母耳旁边一定有奸细，他的手机一定被特侦组监听，因为扫罗最担心的就是他要去立谁做皇帝，让这样他可以去追杀。所以你从这句话你可以看到，撒母耳的身边都有监听的人，那么他知道，所以扫罗耶和华说你就说去献祭。第三节，你要请耶西来吃祭肉，我就指示你所当行的事， 我所指给你的人，你要高他。那耶和华这时候也是要保护撒母耳的性命啊，因为撒母耳如果这个时候耶和华说你要高大卫，一直都没有讲哦，如果耶和华说你要去高大卫，那么特征组就把撒母耳找来了，耶和华跟你讲什么？我抵死不说啊，那就会用测谎器把它测出来。他让你高哪一个人做王？抵死不说。如果耶和华没有讲，就是说耶和华叫我去献祭，我根本不知道，他没有跟我讲，测谎器他没有说谎，就耶和华也很知道人间的这些事，耶和华就不告诉撒母耳，撒母耳一定也很想知道是谁，一直都不跟他讲哦，就是一直在卖关子。这个卖关子不是别的，其中一个包括要保护撒母耳，他真是不知道。当然还有其他属灵的教训，包括神看人不像人看人，撒母耳也会看走眼。第四节，撒母耳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到了伯利恒，那城里的长老都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你看，撒母耳现在是一个大家很讨厌也很怕的人，后来大卫也变成这样的人，因为大卫到哪里扫罗就杀到哪里，现在撒母耳到哪里扫罗纵然没有杀到哪里，但是万一撒母耳是高了这里的人为王，那军队可能很快就会来了。后来大卫逃亡的时候，挪伯城的祭司都被杀掉，就是这样。对，这个都是政治上的邪恶残忍。他说你为平安而来吧，这句话你们听得懂吗？这句话意思说你来了会不会有祸患啊，你是不是扫把星啊，你来该不是要高王，然后以至于扫罗要来灭城吧，为平安来的，我是来献祭给耶和华的啊，说起来都是说谎，脸不红气不喘哈。你们当自节来与我同吃祭肉，大家大概也是肉吃的少了，一听到有肉吃的就不追究了，也觉得啊这很好很好，可能这个理由真算是好理由哈，打牙祭。撒母耳就使耶西和他众子自节，请他们来吃祭肉。各位你要知道你们现在很幸福，我也想到等一下有人请我吃肉我也是很幸福，那时候吃肉好像很不容易啊，吃一次肉还要自节一次啊。孟子好像说国泰民安的时候，到70岁的时候老人可以每年吃肉，你吃肉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要举这个例子，举这个做借口。好，第六节，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亚，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看是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好，各位这里的每一个姐妹也请你注意，并不是说你漂亮上帝就看不上你，也看的啊。这里哇，你们都还没有醒过来啊，都非常生气啊。外貌高大也是很好的，只是最重要的神看人的心，这个人是不是适合，这个人是不是有一个 king's heart， 不是他只是外貌适合做君王，他的内心啊，耶和华知道，事实上这是耶和华给的。这里真的有点像选美会啊，不过这是选美男啊，猛男，一个个猛男撒母耳这样看过去，大概也是吃肉是让大家都很平安很快乐，他来这里特别来跟我们献祭一起吃肉很高兴啊，那就一个一个经过来吃肉，他们来大概也只是想到说我坐在祭司那里可以分到哪一块肉，是 A cut 还是什么东西哈？他没有想到就是在选，不是选妃哦，是选王哦。耶西叫亚比拿达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了。这一幕实在是太好玩了，怎么各位你们要不要从我面前走过去我看一看，你们猜我在看什么，每一个长老先走吧哈。 有很多，不，没有，大概我也想，大概走完了以后就说啊，你吃那块肉，因为一定要掩盖那个最重要的理由嘛啊，你吃那块肉，你坐在那里吃什么肉啊？耶稣就叫撒玛从耶和华，撒母耳面前，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啊。这里撒母耳说了，就是这两个地方都是撒母耳说了，不拣选他，应该还是不是透露出做王了，可或者说只是说耶和华拣不拣选他，就总之这些人可能有点失望。第十节，耶和华叫耶西叫他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哦，他有一块肉要给他。好，这我也很稀奇了，撒母耳请耶西的儿子来吃肉献祭，那么不知道有没有透露是选王的事，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为什么漏掉了大卫呢？为什么这么重要的就使他的众子自节来，应该是你全家的小孩都要来，应该他有讲这个话，然后耶西没有。各位，今天总统到你家跟你爸爸讲，或者跟你讲，你把你儿子都聚集在这里，有一个要做行政院长，你会叫一个儿子去洗车吗？你那么恨你那个洗车的儿子吗？这个没有一个可以漏掉，哎，怎么大卫居然被漏掉了？就是看起来，比较起来，把大卫跟扫罗比较，大卫扫罗有得到父爱，大卫好像没有什么父爱哦，也没有兄爱哦，他的兄弟对他并不好。就人要找自己个性各样不好的理由可以找很多，先天的后天都可以。我们不是说这些影响不重要，但是我们还是求主让我们从上帝那里得到洁净的力量。就是他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找大卫来，这个是对。如果一叶知秋，从这件事可以看到大卫在平常生活中没有得到太多的父爱，应该不是错误的推断。好，第十二节，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哎，奇怪，我看撒母耳记啊，很多人问我问题，那个重要都没问。有一个不英俊的弟兄就问，他看到他的意思就是他看到撒母耳记十六章第七节，他非常的安慰。注意他不英俊啊，我说就我自己了。哦，耶和华不看人的外貌，就看到第十三节呢，他又很火大了，十二节很火大。怎么还是很英俊嘛？耶和华还是看他很英俊嘛？就我刚刚已经讲过，各位漂亮不是坏事，虽然我没有这个，但是漂亮是很好的，所以你们有很多的恩典很好，但是最重要是内心。其实他这里要表达的，就是看起来要表达的，就是大卫可能是帅哥了，但大卫不是猛男。就大卫做一个领袖做王的外貌是不如扫罗的，扫罗也特别高大，大概他要表达是并不是说大卫就帅不帅啊，这耶和华不看外貌，但是有外貌也很好嘛啊。就是各位希望我们不要太注意这些事情啊。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猪胸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好，这个膏呢，可能我们也可以解释，就是神借着先知膏人，未必是要他做王，就是一个仪式，就是上帝膏他，上帝拣选他，喜悦他。那 在这里我们只能，这是一定是一个非常简洁的描述，在这里我们只能这样想。各位记得高扫罗也是跟吃肉有关系，留了一份肉，然后扫罗被高，跟这一幕也有点像。那么扫罗也是有点隐藏的，也是 出乎意料之外被高的，大卫也是出乎意料之外被高的。那么可能这种高呢，撒母耳尽量的不要表达出是作王，要不然不大卫这时候就很危险了，那么耶西全家也很危险了。那这里的重点在人实在常常被忽略，人实在看得不准，但是神就连撒母耳都看走眼了，他看这些都是觉得这个也很好那个也很好。当然这里也表达出耶西的儿子都很出色，那也难怪耶西的儿子包括他的哥哥后来对大卫也很嫉妒，因为这个小弟弟有点像约瑟一样，就是好像脱颖而出啊。好，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大卫，这恐怕是一个重点，就是在大卫的优秀里面，那个油，各位都知道，尤其从新约来讲，圣灵常常用水、用火、也用油来表达，就是神的恩典在他身上，非常的丰富。但是我们不太能够说耶和华的灵哈，或者是神对大卫的恩典在这之前就没有，因为大卫很多诗里讲，包括我在母腹中，包括他以前在牧羊的时候神就有看顾他，跟我们一样。好，我们也在休息。